圣父、圣子、圣灵，你所成就这个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得享这个儿女的名分，主啊，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成为神国的使者，能够将你的道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活出来，是一个何等光荣、何等美善的一个的恩赐。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因着主你的爱的激励，能够在这个俗世的当中，叫未认识上帝、被罪恶缠绕的世代，能够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愿主的爱、愿主的宝血遮盖我们，又愿你来到透过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又愿众儿女们在你的面前同感上帝的灵的引导，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有点庆幸今天呢不是上个星期日，上个星期日呢，我想呢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喜爱冰球的呢，你可能呢有些坐立不安，而牧师讲到，哎呀，上个星期呢好啱呢 Pastor Watt 讲到呢，连埋翻译12点，大家都已经可以完啦，所以对我呢是有些压力的。因为我感谢神呢是那个的崇拜的安排、时间的运用呢，是都是很感谢上帝。今天早晨呢，想跟大家来到去继续透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来到去跟大家分享。请大家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14节读完第26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4节读完第26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4节，找到的时候请我们一起来到去同声逐读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4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祝福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利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是异国，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亦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虽到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要他们已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 在提摩太后书有两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保罗是劝勉提摩太是要洁净，是要圣洁自守，逃避私欲，在言行上面做一个无愧的工人。第二，他要坚守真道，对付在教会里面传异端的信徒。当时在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牧会，面对很多传异端的假师傅，他们不是外人，却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以使徒反那个柔弱的个性，确实是一件难事。所以保罗特意的安慰他，鼓励他，叫他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保罗让提摩太明白，眼下的艰难不是他独有的，因为在这个不友善的末世的当中，人心刚硬败坏，这个是下一个我和大家将要分享的主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在这个与基督为敌的世代的里面，我们怎样去装备自己，来到去将这个上帝那个的真实的话语诠释在这个的世代的当中。神藉着使徒保罗的说话，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上半部呢，是用三个的比喻来到形容一个的信徒。今天呢，我会讲另外的三个比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记得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时候，你记得六个比喻的时候，第二章整个的脉络就在那里。在第一上半部的时候，保罗讲到基督徒的三个的身份，是来到去成为一个的基督耶稣的精兵。另外是他是一个场上比武的运动员。第三，他是一个劳力的农夫。而在14至第26节那里，保罗继续用另外三个的比喻，讲到基督徒三重的身份，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基督的无愧的工人。第二，是讲到他是一个贵重的器皿。第三，讲到他是主的仆人。保罗在这里开始的时候，二章十五节他提到，他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做一个竭力的一个的工人。竭力是强调要拼命，要努力的，是要尽自己的所能。在上一个星期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这个的冰球赛，美加的个奥运队的个冰球比赛。在第二场的时间呢，比赛呢已经是去到2-0的时间。加拿大队呢想着呢是已经是坐定粒落了，所以可能呢他们有些放软他的手脚。他们是为了要呢是想着两粒都已经是赢了他的了，所以他们没有好好地来到继续打好那一场球，直至到临完场前24秒的时候，被美国队呢是射入了，端正了2-2这个的要再加时。这一班加拿大队呢，然后才突然间醒悟，他不是已经得着了，他不是已经呢是拿了这个奥运的金牌，就在那个时间他才去醒悟。以至在加时7分多钟的时候，这个 Sidney Crosby 入了那球的时候，大家就哇，然后全场呢才呢整个加拿大那个的温哥华的2010的奥运才去推到去高潮，然后大家才很快乐地画上这个呢奥运那个圆满的句号。但是如果故事相反的，是被美国队来到去打入了那一球的时候，我想暴动都有份。当晚那种的洋溢那种的奥运圆满的句号，我想就不会。所以我们要体会到那个竭力那种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了，已经成就了，我们乃是竭力。保罗说，或者我可以得着上帝所以给我的。我们感谢上帝。如果弟兄姊妹今天呢，你有为着你自己过往的生命有在懊悔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懊悔，
因为今日你仍然坐在这里的时候，证明上帝是给你有家事。你的生命无论多大，你仍然在这里的时候，神是给你有今日的日子。所以你和我要竭力 and go flat 坐在这里。你的 life 是被 renew， 你的 library card， 你的 life 的 library card 是被 renew。你已经竭力，你要继续的竭力为主，成为主在这个时代的工人，去竭力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在新约的地方只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这个地方，单单这个地方来到出现过这个 orthotomio 这个的字。而我们看回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回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旧约的七十士译本的里面，发觉是有两次的地方是提过的。原来我们发觉这两次的地方都记载在箴言书的里面。第一个地方是记载在箴言书第三章第六节，那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面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个 orthotomio 这个字就是指引那个的意思。然后在十一章第五节那里，他说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他自己的恶来到去跌倒。那这个指引就是呢这个分解，将神的道分解，正义分解那个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到呢，是要铺直那一条路。铺直那条路是什么的意思呢？究竟这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意思在哪里？历世历代不同的解经家都有他一些的独特的见解。总括来讲有三方面大家可以参考。第一，我们可以从我们那个的改革中加尔文他那个的释经里面，他称这个的祭司献祭的时候，将所献的祭牲来到割切成为一片一片来到去那个的过程，割切这个祭牲那个过程呢，就是叫做分，是割切那个的意思，就是 cut 那个意思。也都有解释我的爸爸将那个面包切成一片一片分给他的儿女，这个是割切那个意思。这个的面包，当你分过这个面包的时候，我们想起呢，是一个生命的面包，不是加顿，而是呢是生命的粮，是一个的传道人要将它分出去的。究竟这个 orthotomio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另外一个的解经家，他呢是解释为是一个的石像，将那个的石头割切成为一块一块的，来到去以致呢他可以呢堆砌成起屋的起成一个的屋宇。另外一个一位的作者，一位的神学家，他这样认为呢，这个的重点呢不在那个的割切那里，而是在修直那里。而是铺直，就是好像一个筑路的工人要修直一条路，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里，那里说神呢，他要你们要修直那条路，要预备那条路，就是以便呢这一条是一条正路，以致人是可以行在上面。这个就是那个 orthotomio 这个的字那个的解释。那总括来讲呢，修直这两个的这个的重点那个的意义呢有两个，就是说它是要正确的，是直的，是 accurate， 英文是。是第二是容易令人去明白的，是当分解当解释给你听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是可以很白地明白的，是不是一些很虚渺很虚荒的，而是叫人可以很容易去实行出来的。那这个呢就是那个修直那个的意思。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明白呢，我们必须呢要按住圣经那个的真理来到去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够借题发挥，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不能够呢很灵异地来到去解经。 我们更加要宣讲，不是要宣讲自己的哲学，不是要将自己的一些东西透过讲台来去讲出来。我要诠释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就要按住切切实实、贴切的，是义明的，是不是虚渺，不是不着边际。所以作为一个的传道人，我可以告诉你，我面对的压力是很大的。除了是宣讲神的话语的传道人，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带领查经的一个的组长，都要花时间去研读上帝的话，常常的去思想查考和去研读。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查经的人，他认识一些的Christian 的基督徒的网站，于是他就想着走上去这个网站就可以找到一些的查经的资料，所以很容易在个网上 download 一些料下来，但很多时候 download 了一些流料。于是当你要跟人家去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很不妨的就是在这个网络上面有很多的异端邪说是 upload 了在这些网上，而你去教导人家的时候，你就教错了，教错了，这个是非常之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训练，我们要好好地学习怎样来到去查考神的话，要去学习去释经，要去跟随师父。我很感谢神，神 renew 了杨小松博士他的生命，让他继续去服侍神。所以他回香港之前，我们会安排他来到是教导弟兄姊妹去学习怎样去释经、去查经，是一定有一套正统的方法来到去帮助我们。这个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在加拿大要成为一个让人信赖、合资格的专科医生，一定需要经过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实践、很多的经验、一系列的培训和装备，至少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同样在神的在这个去诠释神的话语上面，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也都需要我们竭尽所能去准备、去预备自己，以至我们所献呈给上帝的，以至我是要去讲神的话语去分给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们明白，你们能够吃得津津有味，是因为神的道被分解出来的是有能力的。在这个饥渴、在这个的饥饿的世代里面，我们的心灵是被上帝的话语是可以吃得饱足，是被他的话语可以让我们不再饥渴，是可以成为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这个是圣经来到去教导我们。我1986年开始学习讲道，后来和三十几位的弟兄姊妹去铜锣湾开展同福堂的事工，一路读神学，一路在政府里面来到去工作，在教会里面侍奉。直到1994年的时候，神呼召我要放低我自己手头的工作，要全心全意地来到去学习。当我来到维珍神学院来到专心攻读神学的时候，神给我有机会来到跟随这些的一个是很好的老师来到去学习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那种的能力、那种的不足、那种的有限、那种在过往的生命里面耗费了自己很多的青春、很多的年日。以至今天我是需要去竭尽所能，但是由于自己的资质有限，我仍然深感自己那种的能力、那种的不足，我需要是多多的来到去学习。所以从97年当我全职进入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都跟教会的主任牧师来到提到，我每一年我都需要有一个小段的时间，需要再一次回到去神学院的里面接受那个的装备，就好像你们的仔女去到在学校里面，那些的老师有这些的在职训练，那些 CPD 那些的日子。在每一年的五月初，我都回到去自己的神学院的里面接受这个的一个的牧师传道的一个的培训，一个的 conference。 我希望藉这个的继续的来到学习， 来到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在主的面前我有很多羞愧的地方，但是蒙主的恩典将我的羞愧来到遮盖，以致我可以让我的生命继续去侍奉神。我必须要承认，要拿一个神学的学位是难，但是都不是太难，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装备自己，怎样去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那个敬虔的心，对神的话语去敬虔，对于我所讲的道我能够诠释出来，对于你作为一个的基督徒，你承担这个什么是基督徒呢？是一个小基督徒。我们将在我们的生命来到活在人前的时间，我们怎样来到去彰显我们自己。我服侍主虽然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实在很深感那种的装备的不足，有很多的地方我是不知道不认识的，我亦都需要不断地来到去学习。使徒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是要得着神在在基督耶稣里面照我要给我得的那个奖赏。我要更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彼此来到去勉励，要讲上帝的道必须要按住圣经的正义来到去传讲，传道人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的人，有时我们都会有错误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那个来做一个的守望的时候，你不单止为传道人来到去祈祷，你当你听到他讲神有歪曲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来到去提醒他。有时是有些的传道人呢，或者有时我们呢是没有解的，所以有些平信徒对牧师说，牧师你都没有解的。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要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要将它解释得清楚明白，会众呢是要用心去听。很可惜在这个时代，我们呢在这个世界里面被很多的东西来到占据了我们的心思，以致神的话语就是在一个星期里面，我们不能够用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来到可以来到去听神的道的时候，都可能会延长的时候。我们如果建立了一种很顾客的心态，我来到是要被服侍的，你要讲道给我听，要讲一些可以去预宾，对不起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不是要来到去娱乐我们，上帝的话语是要去提醒我们。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的基督徒，我要求我自己不能够满足于现在所知道，我们要除了要研读上帝的话语的时间，我们更加需要去装备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信仰上面有那个的稳固的基础。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提过，保罗是提醒提摩太要一代一代地来到四代地来到去传讲，不单止是自己来到去传讲，去传给那些忠心交托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神的道是蕴含住几多的奥秘，我们必须要好好地来到去研读去思考，要知道神是哪一个，要知道基督耶稣是哪一个，要知道圣灵是哪一个，要知道得救复活那个确据是什么。你不单单要知道信耶稣得永生，可能听听下的时候你只是以为信耶稣得了水牛。知不知道为什么叫信耶稣得了水牛？从前在香港我们有很多的水牌，信耶稣得永生，但是那些的钢管呢，某些字熄了，所以那个永字呢就变成什么？那个水字，即是上面熄了，那个生字没了，下面那个话就变成一只牛字，信耶稣就变成得水牛。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是非常的丰富的，相对起如果你每一天回家的时候，我不反对弟兄姊妹你有时间你都去看一下一些电视，但是你所存的心态就是你要成为神那个时间那个的管家。但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语，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去花心思去学习。最近呢这个几礼拜，我深信在座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他很蒙福的， 佢有十幾位嘅弟兄姊妹咧，日間咧去工作，夜晚咧佢去上呢個見道嘅神學課程，喺 Burnaby 嘅教會，喺 Richmond 要去要三四十公里，然後先去到。喺嗰度咧，佢哋咧去研習神嘅話，有鄺炳超牧師咧係講得好精彩、好活潑嘅神嘅道。實在弟兄姊妹喺當中好體會到神嘅道被分解，被係需要咧我哋去努力。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的时候，是讲得不清楚，讲得不明白。所以我们需要是竭尽所能。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觉得神学是很深的。我在下个月会同在周六开始一个基础的神学 ABC 班。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神学只是给神学生。神学不是一门抽象的一个学问。神学不是给那些的人呢，去只是给一些呢是躲在象牙塔里面去研究。也是我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去认识神那个的丰富，认识耶稣基督那个的救恩，那个的奇妙，他那个的奥秘。所以在那个呢的环境的里面，我透过 一本呢，我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一本的课本的时候，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透过一些的个案的讨论，透过呢那個的大家呢可以很淺白地在呢聖經裏面找到我們怎樣去認識上帝，去看基督論、看救恩論、看末世論這些的神學觀念。我邀請你和我作為傳道同工，能夠竭力在神面前得蒙稱許，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義分解上帝的道。不單止是要分解上帝的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一起读这一句的圣经，人若自洁，人若圣经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主合用的器皿。器皿有很多种的，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不同的品种，有贵有贱。在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凡是圣洁合乎主用的，就是珍贵的器皿。在世俗的观念里面呢，认为呢金银那个的价值是远胜那个的木器和瓦器。但是神是不在乎你和我的本质是什么，神在乎的是我们肯给主使用的时候，这个的器皿是不是圣洁，以致我们不能够，以致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被主用。非圣洁没人能够见主，我们不圣洁的时候，主也都不能够好好地使用我们。主耶稣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有一个的主人呢，他分别交给三个的仆人5000两、2000两和1000两的银子，拎到5000两的和2000两的仆人都是很努力地来到去投资，赚取了5000两和2000两。虽然他们赚取的数额是不同，但是由于他们对主是忠心的，所以来到主的面前都得到同样的称许和同样的奖赏。而相反，拎到1000两银子的仆人，将那个银子是藏在地的里面，而当主要交账的时候被主责备。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所受的恩赐不同，有的才干，有些出众，有些没那么醒，但是神那个的评价不是看我才干的大小，而是看我表现出来的结果符不符合上帝给我的才干。以色列人是用金来去做那个的金牛犊，但是却是被神咒诅。以弗所的人呢，是用银子来做这个银罂，但是神都是不看重的。这个西门很多次用金银金钱来去买圣灵的恩赐，但是神也都不看重他。在这个信仰上面呢，这一些的妥协的都被神认为是卑贱。然而当我们看到一个在穷乡僻壤传道的一个的传道人，神对他的珍贵可能会大过一个在大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个的牧师传道。 保罗跟住提到，作为一个贵重嘅名，要去合乎主用嘅时候，有几方面喺消极方面，佢承认喺嗰个嘅世俗嘅里边，我哋系咧面对好多嘅挑战，好多嘅引诱。佢话你哋要逃避少年人嗰个嘅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嘅人咧，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同埋和平。凡跟住咧，佢话乜嘢咧？佢话凡属基督耶稣嘅人，已经系将佢肉体连同肉体嘅邪情私欲都钉喺十字架上。苦心自问，当我哋咧睇我自己个内心嘅时候，我哋承认咧，我哋自出娘胎嘅时候，或者系我被怀胎嘅时候，我已经有罪喺我嘅里边。我哋一个系充满罪嘅人，但系咧，我哋要靠圣灵，靠主俾我嘅圣灵咧，嚟到对付我嘅老我，对付我哋嗰个嘅私欲。另一段圣经佢点样讲咧？佢话因为情欲同埋圣灵嚟到相争，圣灵同埋情欲嚟到相争嘅时候，你哋两个系彼此相敌嘅，使你哋唔能够做所愿意去做。喺呢度咧，我讲一个嘅故事，大家都好熟悉呢一个人物嘅名，呢、这个人叫做奥古斯丁。不是出前一丁，有一些啱啱信主的人，乜嘢牧师嚟讲出前一丁？一个是奥古斯丁 （Augustine）， 圣 Augustine。佢喺基督教嗰个嘅历史发展史上边咧，系一个非常影响、非常深远嘅一个嘅人。佢喺主后354年之后，至到主后430年，喺主后4世纪嘅时候，佢被称为咧神学嘅旷世奇才。佢嘅著作系非常嘅丰富嘅，佢传到。今日咧有213本书，有218封信，有500多篇嘅讲章，包含咗咧包括自传、哲学，包括咗神学、释经、修辞学同埋伦理学。其中最著名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有机会你翻去睇睇嗰本悔罪录嘅《The Confessions》。仲有咧系讲到咧三位一体论，《The City of God》上帝之城。但系奥古斯丁喺佢年轻嘅时候，佢却系被情欲所掳掠。在主后354年的时候，奥古斯丁呢就出世在北非的一个小镇里面。他爸爸是一个异教徒，他妈妈 Monica 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他未出世的时候，他妈妈已经为他祈祷，所以为他祈祝祷30年的时候。他16岁的时候去了这个北非的加泰基呢，来到学习这个修辞学。就在学习那个期间，他年仅17岁的奥古斯丁就跟另外一个女仔同居。他一面呢是陷在这个情欲和肉体的挣扎里面，另外一方面在思想上面是不断地探索希腊的哲学和这个摩尼格。与此同时，他在那段时间也有了一个私生子。对于这个年轻的时期放纵的这个情欲的奥古斯丁来讲，他说我来到加泰基的时候，我好像跳入了一个罪恶之城，我的爱欲是不断在里面得到滋润，我那个肉那个污秽了我那个纯洁那个的友谊，以致我的污秽的情欲是蒙让我的生命蒙上个厚厚的云。我在恐惧、在猜疑、在争吵的里面，我在愤恨的当中。这个是在忏悔录里面他自己讲。在最后384年的时候，他仍然是徘徊在那个的迷茫的道路里面，无法睁开那个情欲的挣扎。有一日，佢喺花园里边沉思嘅时候，佢发现好似听到一个细路仔嘅声音。佢话拎起嚟读啊 ，take and read， take it and read。起初嘅时候，佢以为喺细路仔喺度玩游戏，但后咧佢走到去呢棵树下，佢突然咧发现咧有本圣经。佢睇到咧罗马书呢本圣经打开系罗马书13章第13至第14节嗰度，点样讲？神嘅话系直接咁嚟到去对住呢一个嘅奥古斯丁同佢讲，佢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敬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的事去安排放纵你的私欲。他那个时间他知道上帝对他说话，他一刻之间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光明。奥古斯丁因为上帝对他的说话，圣灵的光照，对付了他的情欲的捆绑，他开始过一个完完全全 totally living for Jesus Christ， 为耶稣而活的一个人。这个就是要去消极的来到去逃避那个的情欲。而在积极的一方面，圣经怎样提醒我们呢？我们要追求圣洁的时候，他说做信徒的我们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呢，是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要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呢，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那个的方式。 那个呢是追求公义，那个追求那个字呢是 run after， 是要向着那个目标。就好像呢你一个奥运的选手的时候，你看到他呢是一路这样来到，是就是我按着那个目标，他就是要去得到那个的目标，那个的奖牌，不得到是誓不罢休。我记得呢到今天呢，我仍然很怀念过去好几年的时间，在我的房间里面一班的青年人恒常的每一个星期二晚我们有的祈祷小组。当我看回这班年轻人今天都长大成人，很多都成家立室，我以为他们都修成正果，即是基督教的意思，不要想错旁边，即是当你肯虔诚来到去让耶稣引导你的生命的时候，上帝会祝福你的生命。教会主星是一个这个性很随便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四信徒是四方八面地是面对这个色情那个资讯的泛滥，我们要按住神的道来到教导你们去持守，自己也要洁身自爱，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很多时候当我看到一些基督徒的领袖，特别看到一些基督教的牧者，当我们陷在那些情欲那些试探被人家God caught 的时候，我很伤心，因为这些会影响那些不信的人，那些人会将它是煲大它。神看我们是不同，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不同，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要跟那个属灵的同伴一起去追求。奥古斯丁强调呢，人之所以呢会陷在这个的情欲的里面，事事是因为放纵那个的在那些伙伴的当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要在上帝的爱以外，另外寻求人际爱的满足，以在爱情里面那些情欲陷在那个的捆绑里面。奥古斯丁有一个这样的祈祷，我们一起来到将这个祈祷来到读出来。上帝啊，你是我们真实生命，认识你就得着生命，侍奉你就得着自由，享受你就进入你的国度，赞美你乃灵魂的喜乐。我赞美你，我称颂你，我敬拜你，我荣耀你，为你的大荣耀感谢你。我谦卑的恳求你活在我里面管理我，将我的心律圣神圣的殿能够适合伟大神圣的你来到居住，圣位圣洁，合乎主用。弟兄姊妹，跟住主提到一个嘅仆人，一个仆人应该点样嚟到去做去生活。时间有限，我可以讲嘅亦都系有限。佢好清楚嚟到话，我哋要用谦让嘅心，要用温和嘅心嚟到去教导人，要忍耐嘅。好多时候咧，面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的俗世，我们要给人体会到我们那个的温柔。彼得怎样说呢？如果有人问你信仰那个的缘由，问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为什么你的生命呢是这么能够是这么有盼望的，你们就要常作准备，用温柔的心来到去预备，来到去回答各人。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俗世的里面，我们都不是活在这个修道院的里面，人家也都不会去到修道院的里面。人要被邀请来到教堂，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之的困难，要透过你和我的生命，就好像一首的诗歌怎样说呢，使别人见耶稣在你。我们的一生就好像一本的书卷在人在展在人前。 C.S. Lewis 怎样说我们怎样去传上帝的福音，他说你用你的生命努力去诠释，必要时你可以用言语去讲，是你的生命彰显出来。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用硬功的，不需要去口舌招诱，要同人去搏过你死我活。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用个软功，温温柔柔，谦谦让让的，将神的道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不需要争一时的风头，我们不需要争一时的口气。 在这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一个在风雨中的教会来到去成为我们中国的教会给我们一个时代的明灯的一位的传道人的生命来到去作一个的结束。这个人的生命，王明道先生的生命，他的出身，他可以说他不是在这个的，不是一个金器银器，但是他的生命被主使用的时候，就成为主在这个二十世纪的后半代，在我们中国人的当中成为一股的异彩。王明道先生的父亲是北京一个的教会医院的中国的医生，在义和团之乱的时候，他带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进入外国人是在北京的东郊那个地方的使馆的里面避难，但是后来他因为恐怕未来的遭遇不知怎样，结果他自杀。王明道先生就成为一个的遗腹子，在他的爸爸自杀身亡之后三十几日，他才出世。我们可想而知，王明道的童年是卑微，是困苦里面度过，加上他妈妈不喜欢入厨房煮饭，所以经常都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在这个妈妈为了收入的缘故，也都在租他的屋给三教九流的人，在那个的非常之复杂的社会里面来到去成长。王明道先生从小在这个教会的学校里面来到去读书，到十四岁的时候，他经由一个的基督徒的学长引导，以致他能够重生得救。他的心思可以了很大的改变，他努力要去上游，力争上游。当时他认识了，看了一本传记，是关于林肯总统，他希望成为中国的林肯，因为成为那个的林肯，中国的林肯会受人爱戴，受人尊敬，他希望成为一个大的政治家。到十五岁的时候，王明道心里面开始觉得神呼召他要去做一个的传道人，但他一直去抗拒，他希望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到十八岁的时候，他极力地来到抗拒神的呼召，不料在十八岁那一年，他患了一场大病，医生束手无策。他在绝望的时候向神应许，如果神存留他的性命的时候，他不再挣扎，他愿意放弃他个人的理想。于是后来他得蒙医治。二十岁开始，王明道原本的名字叫做王永胜，后来改做明道。他愿意是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的上面证明神的真道，这个就是王明道那个的个名字的来源。后来在1925年开始，王明道先生打开了那个侍奉的门，他开始有家庭教会的聚会，他也都因着神给他有很好的口才，有释经的能力来到讲解圣经，又很受欢迎。王明道以先知耶利米为他自己的榜样，也都相信神已经是交付了耶利米的使命给他。他说，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这个的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也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利，因为我与你同在，亦都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在那个时代，王明道的身体并不是强壮，他努力地立住。在往后的二十几年里面，他走遍全国的地方，他亦都开始这个灵食贵刊，一本属灵的刊物。那个的刊物去到销量去到这个清远的地方，去到西安的地方，去到新疆，一些是少数的民族里面都有一些的订户。后来王明道先生跟这位的他一位的另外一位的姊妹结了婚，但在他初期的时候，他的婚姻带给他很大的痛苦，但后来 在他的传记里面说，他说她不是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适宜的配偶。他开始在基督徒会堂那个的侍奉，又在1949年底的时间，当中共得政的时候，他有800多人来到聚会，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一个的教会。王明道先生后来他为了坚持他的信仰，他是被控来到去反革命，结果他被控入狱。到他1980年当他获释，他去到上海跟家人团聚的时候，他说我是仍然会继续成为基督的仆人，永不退后。他仍然继续在上海租了一个很小的 apartment， 他已经是几乎全聋，他的太太差不多完全看不到东西，但他仍然乐意接待那些远近世界不同地方来听他见证的一些的人，包括美国的总统布殊，包括这个的哥佩里，一位的葡萄家。每次当这些访客来到跟他见面的时候，他都谈完偈的时候，他都仍然要跟他们高唱这个基督精兵前进。直至到1991年的清晨，王明道先生被主接去。弟兄姊妹，这个是在风雨中教会成长，在绝状来到成长，他不是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但他的生命却是绝状。我都邀请你在接下来这个3月21日，在这个的有这个 ECPC 这个圣道堂风雨中的教会，我们教会也都有诗班的圣余在当中，是透过话剧透过音乐来到去诠释风雨中的教会这个的舞台剧，去纪念一代的主的仆人。要结束的时候，我期望我们都能够努力的好好地来到去学习主的话，好好地来去装备自己，成为一个主可以使用的器皿，成为一个温温柔柔的工人，不需要逞强，不需要是只是一切任凭主来到引导我们。我们一起唱这首的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们一起来到去结束。我们唱两次。